今天呢，大凯继续为大家讲述奇闻奇事系列故事。本期节目的第一个故事名字叫做消失的村子。我要说的这个事儿啊，发生在一个叫做韩家湾的村子，但是80年代初期当地就取消了这个地名，主要是村里的人口全部搬空了，一户也没留下。而导致村子整体迁移的原因，传闻是因为闹鬼。当地的公安部门曾经在搬迁前勒令阻止，民政部门也介入了调查，但后来呀，不了了之，任由村民迁移到别处生活。而且向上汇报的原因是水资源匮乏，已经不适合百姓居住，准许迁移。各方三缄其口，也就没有人再追查此事了。韩家湾的老村民只有很少一部分搬迁到附近的村子，大部分人去了外地，毕竟已经没有土地了嘛，总不能跟邻村的去抢吧。能留在附近的也都是一些具有特殊技能，不需要靠种地生活的人。我一个朋友的舅舅姓李，他们一家人呢，当时就生活在韩家湾靠东边的村子，家里主要以养羊为生。突然多了一些邻村的人共同居住，倒也没什么太大影响。他呢，也多少知道韩家湾发生的事儿，但是毕竟隔着几公里，没有深入了解过。那个年代交通不发达，几公里就能隔断很多信息的。后来听韩家湾过来的人说，当时有村民打井挖出来一个古墓，墓顶上有一块石碑，写了一些无人认识的文字。当时破四旧的思潮还很浓重啊，村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把石碑砸了个粉碎，把墓里的一些文物也或多或少地进行了破坏。市里考古人员后来也组织抢救了一些东西出来，没造成太大的损失。可是等考古队走了之后，村子里就开始闹鬼了，常常能够听到奇怪的哭声，并且接二连三的有人死去。发展到最后，竟然是单独走夜路的人必是有去无回，甚至连尸首都找不到啊！全村都人心惶惶的，后来不得不迁移了。我朋友的舅舅姓李嘛，咱们在这儿就管他叫老李。老李对这些东西啊，从来都是嗤之以鼻的。他们村的人除了一些老人心怀敬畏之外，年轻人呢，大多也都认为这些外村人是神经病，不可理喻，时不时的还会拿言语去侮辱他们。这里面又是以老李叫嚣的为最凶。那个时候他根本就没想到，有一天他竟然要独自穿越韩家湾。李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家里的十几只羊，在那个年代有十几只羊已经算是衣食无忧了。羊可不是狗，憋半天就下一胎，一般都是独生，所以家里啊添只小羊，老李都快把它当成儿女看待了。可是偏偏某一天，一只小羊生了病，老李就变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样。要知道那会儿可不是每个村都有兽医的，因为以畜牧业为生的农民还占少数，各县都是在镇上设一个兽医站，负责周边农村的家畜健康。小羊现在已经半死不活了，送到镇上还不如不送。经人指点，在韩家湾西边的村子有个兽医，他呢医术高明，并且收费低廉，但是必须要穿过韩家湾这个地方。好在路途不算远，走路一个来回也就半天，早上出发下午就能回来。于是第二天一早，老李抱着小羊羔就启程了。老李走了两个小时就到了韩家湾，虽说他并不相信什么鬼神之说，但是到了村口心中仍旧很不自在。早年间他来过几次韩家湾，那个时候村里人丁兴旺，现在站在村口看去，原本平坦的村路已经泥泞不堪了，整个村子没有一点生气，甚至连鸟叫都听不到一声。老李想了想，还是觉得绕路而行吧。村子的正北方有一条小路贴着村子而过，路途虽说远了一些，但是不至于担惊受怕呀。沿着小路一直向前， 不时还侧头看看韩家湾现在已经破败的民房和窑洞。有些窑洞门窗打开，被风吹动发出吱扭吱扭的声音，随风飘到了他耳朵里，大白天的都能让他惊出一身冷汗。毕竟一个记忆当中繁华的地方变得一片荒芜了，人在精神上并不好受啊。他也不敢胡思乱想，快步穿过韩家湾，到了西边的村子，问明兽医住在哪里，急切地走到门前，一敲门，兽医的老婆过来开了门，告诉他兽医出诊去了，具体什么时候回来不清楚。老李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，抱着小羊羔坐在家里等，一直等到下午，兽医才哼着小曲儿回到家。一进门看他面生啊，问明来意，得知老李走了几十里地来给小羊羔看病，兽医也不敢怠慢，马上开始治疗。在灌过药打过针之后呢，又观察了一段时间，这才说羊羔已经没有大碍了。老李这会儿看了看窗外，天都已经黑透了，这个时候要他走他还真的有点心虚呢。兽医呢也对他说韩家湾那里的事情啊，也都知道一些，就劝他晚上别回去了，在这儿啊将就一夜，明天再走得了。老李本来也有这个打算，但是一想如果明天再回去，村里的那些哥们儿肯定得取笑他，说他胆小如鼠，面子丢不起呀。于是下定决心今天晚上一定要回去。他付了诊费之后，又拿了点钱买了兽医的一个旧手电筒，就走向韩家湾了。往回走的路上，老李仍旧没敢走村中大路，还是沿着那条小路绕行，一手抱着羊羔，一手拿着手电筒四处乱照。当照到早上看到的那些窑洞的门窗的时候，在手电筒微弱的光线之下，门窗不断的忽忽悠悠，有些窗户上的玻璃还没有掉落，在光线的照射之下一闪一闪的，似乎有一双双眼睛在窥探赶夜路的老李。老李不敢再四下乱看了，在这种地方行走不害怕那是骗人的，只敢用手电照着脚下的路快速前行。就这样他战战兢兢地走了大概有50米左右，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女人呻吟的声音，好像是非常痛苦的样子。老李心中紧了一下，这一路走来都没有看到路上有人，现在怎么会有女人的动静呢？别是碰上鬼了吧？老早就听老人说夜间行路会碰到女鬼，从小到大没见过呀，但这回不能不防。想到这儿，他也没有回头，向前快步走着。可是后头又传来一声女人痛苦的呻吟，比刚才凄厉了许多。老李忍不住转头向后照去，离他10米远的地方席地而坐一个女人，穿着一个红色的棉衣，还有一条绿色的裤子，头发凌乱地披散下来挡住了脸。老李心中咯噔一下，刚才过来的时候怎么没有看到这个女人呢？老李马上警惕了，不由自主地把羊羔抱得更紧了。这个女人似乎能够感觉到老李转过了头来，忽然轻轻地说了一句帮帮我。老李呆了一下，然后用手电上下照了照这个女的，发现她腹部高高隆起，原来是个孕妇啊。老李马上准备上前去扶一下这个孕妇，可是忽然一想，这荒郊野外的怎么会有一个孕妇独自走夜路呢？而且刚才过来的时候确实没看到任何人，别是遇到鬼了吧？想到这儿，他赶紧停下脚步，但是又实在是不忍心置之不理，他万一是个人，自己不管的话搞不好会一尸两命啊，这责任自己可担不起。于是呢，他小心地对那个孕妇说，你自己站起来，我扶你走啊。孕妇听到他这样说，挣扎地站了起来。老李心中倒是松了口气，既然能够站起来，看来是个真正的人呢。你最起码得把他带回到村子才行啊，免得他一个人在外头发生危险。 老李上前两步准备去搀扶这个孕妇，却忽然觉得这个孕妇的身高实在是不低呀，站起来怎么比自己还高呢？他就不经意间照了一下孕妇的脚，而这一下子把他的魂儿都快吓飞了。这个孕妇竟然是双脚悬空，就这样飘在空中的，头发仍然挡着脸，看不清她的面容。老李吓得撒腿就跑，忽然听到帮帮我的声音又从身后传来，竟然离自己很近。老李下意识地顺手把手电筒向后一掷，手电筒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就已经断了电，根本就看不出来是不是砸到了那个孕妇的身上。老李不敢再多耽误，抱紧羊羔没命地往前狂奔。这会儿地势越来越向上了，老李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，好在身后没有那个孕妇的声音。老李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地喘粗气，随着眼睛慢慢适应了周围的环境之后，老李恨不得一头撞死自己呀，因为他发现自己已经彻彻底底地跑进了韩家湾。眼前就是宽阔的街道，两边是死气沉沉的房屋，整个村子暗的就像是从来没有住过人一样。老李顺手摸起地上的一块土砖，警惕地看着周围，心里想啊，既然老子来了那就拼了，大不了我变成鬼再收拾你们。忽然耳边传来一个男人的叹息声，老李吓得把砖头都扔地上了，马上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，可是整个街道上只有他一个人，那清晰的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呢？周围黑乎乎的一片，不会是那个孕妇的死鬼老公又追上来了吧？老李这么一想，刚才的胆气早就荡然无存了，抱着羊羔就往村子的东面跑去，想赶快冲出去，这一辈子也不到这里来了。正玩命的狂奔呢，他忽然看到前面竟然有灯光，有一间房子里面还有人住。老李就像是发现救命稻草一般，直接冲着房子就跑了过去，一头扎进去，他才发现这房间里头根本就没人，只有几团鬼火在房间里飘来飘去，并且房子的中间还放置了一口棺材，在鬼火的照耀之下显得异常恐怖。老李顺手拉门想出去，忽然门外又响起了一声叹息，格外的清楚。老李吓得马上松开把手往屋子里面缩，一下子就顶到了棺材上，腰上一疼就坐了下来。老李惊恐地望着四周，眼前的东西太不可思议了，没人住的房间里竟然能放口棺材，难道是说家里的人死去来不及下葬就搬走了？这说不通啊。忽然怀里的小羊羔咩地叫了一声，把老李吓得一把就给他扔出去了。忽然又想起，那可不行，羊羔是自己的命根子呀，赶紧又把羊羔给抱了回来。也不知道是他抱得太紧，还是羊羔病重的缘故，羊羔越叫越是痛苦，竟然开始四蹄乱蹬，想从老李的怀中挣扎出去。老李双手使劲，总怕他一下子窜出去不见踪影啊。而这个时候周围的鬼火越来越亮，把整个房间照得亮亮堂堂的，而怀中的羊羔越来越不老实，咩咩叫的胡乱挣扎。老李现在靠在墙上抱紧羊羔，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口棺材，生怕里面跳出来个什么东西。可是还没等他看清棺材样式的时候，门外忽然传来女人的笑声，还夹杂着老人的咳嗽声。老李惊得四处打量，想找个出口冲出房间，可是仔细一看，这个房间竟然是一个小型的窑洞，根本就没有后退之路，今天肯定是困在这儿了，这下子算是进了鬼窝了。于是不停地念佛祖保佑，佛祖保佑。棺材那边忽然有了响动，似乎有东西在里面轻轻地喘气。老李吓得头也不敢抬，把脑袋贴在羊羔的背上， 而怀中的羊羔随着鬼火变亮，越闹越凶，咩咩地叫个不停。忽然叫声停止了，房子外的声音也消失不见，鬼火瞬间暗淡下去，直到熄灭。老李也无暇顾及羊羔，佛号念个不停，直到天亮。这一夜竟然平安地过去了。老李看了看怀中的羊羔，他满嘴的白沫已经死去多时了。老李把羊羔撇在一旁，小心翼翼地打开门，外头仍然是空空如也的街道。他顾不上许多了，撒腿就往东跑，终于跑出了韩家湾。回到村里，家人急得要命啊，他把情况跟家人一说，随即就大病一场。不过村中的老人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啊，都说他这小子有福气，那个羊羔是个活物，为他挡了一命，要是没那个羊羔，他肯定非死不可。老李越是听得明白，越是加重心理负担呢。不知怎么回事，下半身竟然瘫了，从那以后竟然再也没站起来过。再给大家讲下一个故事，出窍。本故事作者英雄由大开为您播讲。这个是笔者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，真的是亲身经历。在大概我4岁左右的时候啊，跟同学在村里的电影院玩。这个电影院像大剧院那种，露天楼梯在侧面，楼层很高，3楼呢相当于现在楼房的4层半。我只记得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从3楼的转角处掉了下来，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后来父母说我应该是被同学推下来的，但是也无从考证嘛。所有的小朋友应该被吓到了，全跑了，是村里路过的父母的一个同辈看到我之后啊，把我送往医院。而坏事就是从那个时候发生的。而自从坠落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，连续大概有2-3个月，我每天晚上做的都是同一个梦，并且在梦里意识特清楚。每到后半夜，我的视角就会转成俯视角度，就像是我悬在半空当中，看院子看房子一览无余。而没过一会儿，一个大概80多岁的衣衫褴褛的老太婆就会出现了。她佝偻着身子，双肩耷拉着，头发花白蓬乱，就像个叫花子。我甚至能够清晰地看到她那张枯朽的脸，脸皮像是腐肉一样贴在头骨上。而我们家大门呢，就像是没锁一样，被他一推就开。他推开大门之后，整个人又急又赶的一样，飘也似的过了院子，然后再就是客厅的门，最后是我房间的门。打开我房间的门，他来到我床边，而这个时候我的意识又会回到自己身上。我就这么亲眼看着他疯狂地拉扯我的脚，要把我拖走，一边扯一边还发出让人胆寒的丧心病狂的那种老妪的丧叫。对于一个6岁左右的孩子，你可以试想一下那种恐惧啊。而每次都是在父母的推搡叫喊当中我才清醒过来，而意识醒过来的那一刻，身体还保持着抗拒被拉走的胡乱挥舞当中，并且这两个场景切换只是一瞬间的事儿。那种余后的恐惧足足会让我有个把小时的时间缓不过劲儿来。并且每天晚上这个梦平均做2次，同样的梦，同一个老太婆，同样的拉扯我，活生生的现实的感觉。即便是父母陪着我睡，在梦里我能看到他们就在我旁边，但醒不过来，生生地看着老太婆拉扯我。后来很多人都说我摔下来之后啊，掉魂了，而这个老太婆就是来勾魂的，是她想让我死。大概再过了2-3个月之后吧，记得是在同村的另外一个人家，父母的朋友找来一个跳大神的，一个中年妇女，反正不是我们本地的。只见桌子上摆了好多蜡烛呀，我也不记得做了些什么，后面画了张符贴到我的床角。当天晚上又做了一次同样的梦，之后再也没梦到过。我之所以到现在能记得如此清楚，是因为这个梦给我的心里留下了极大的阴影，连续2个月呀，朋友们， 直到现在我都忘不掉那个老太婆的可怕面容，还有她发出的那种渗人的叫声，每次想想都觉得可怕。再给大家说下一个故事，作者名字叫做欣欣向荣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我出生在东北的一个五线小城市，从小就是听老一辈的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长大的，还有一些真真切切是我亲身经历的。下面讲一个听邻居王奶奶讲的她叔叔的故事吧。以下呢，为了叙述方便，咱们以第一人称来写。农村老家老人过世之后呢，在发丧前一夜，家人们都会烧一些纸钱纸马给他们送行，但不知道这些东西他们是否用得上啊，这想法一直被人们怀疑。前些年这样的事儿就发生在我叔叔身上了。那个时候啊，实行责任田到户，前一年村内户户柴火都不够烧火做饭的，每年深秋之后呢，大家伙就三五成群的拉着这个小车到杨孟庄，也就是所谓的白洋淀，去打一些芦苇根，搂一些芦苇叶和野芦苇拉回家当柴火烧做饭呢，或者烧炕。不过这活可不轻松啊，我就干过一次，只是出于好奇而已。早上不到五点钟就起来，冒着寒冷拉着小车走20几里的路才能来到拾柴地，为了好的柴火可能还得走得更远一些。据说这个芦苇根呢非常好烧，并且火焰很强，是拾柴人的首选。这不，我叔叔家也缺柴火，他邀约了本家一个姓的大哥结伴一起去拾柴。这天一大早，初冬的四五点钟，天还黑得要命，两个人一前一后拉着小车向拾柴的地方走去。出了村子不久，他们就来到了河堤上，沿着路走上十几里地就到了。可是他们刚走没几里，听到前头啊有马车迎面而来的声音。由于这个河堤的路很窄，他们就提前停在路边。果不其然，过了一会儿，一套马车就出现在眼前了。这大马呢高大威猛，蹄子踏在地上踏踏踏的，这声音很清脆。马夫身材魁拔，但是面无表情，那车子特别华丽。俩人呆呆地看着马车过去，由于路窄呀，我叔叔尽力靠路边了，可还是被马车给蹭到了。我叔叔本来是个暴脾气啊，被碰了立刻就骂起街来，并拿起小车上的棍子就去追这个马车。而马车似乎也发现了什么，跑得快了起来。只见距离马车越来越远，叔叔急了，抡起棍子就丢了过去。不过让他吃惊的是，马车竟然转向了。可是堤坝路没有拐弯的路啊，只见马车转向之后不久消失了。跑过去仔细一看，地下一片乱坟岗。他当时就觉得有些晦气，回到哥们儿身边之后呢，就告诉他这个事儿了。那哥们儿说，哎呦，一定是撞邪了，刚才看那马车呀，就像是给死人烧的那东西一样，并且那些马呀棱角分明，马车的车夫也一样，就是没有表情。要不咱不去拾柴火了，咱回家吧。我叔叔30多了还是光棍一条，什么也不在乎，他说没事，他不胆小，怕什么呀。哥们儿也没说什么，于是就一前一后的向目的地走去了。到目的地的时候，天已经放亮，周围早有几个人在拾柴了，他们哥俩也开始忙活起来了。到这个时候啊，似乎前头发生的事儿也没什么，可偏偏出现状况了。一个小时之后，他感觉膀子有点疼，觉得是干活累的，就没在乎，还是加劲干活。而又过了一个钟点，这膀子跟脊背疼得有些受不了了，他就蹲在地上，头上开始出汗。本家大哥看出了他的状况，就跑过来看他呀。当本家大哥走近的时候，叔叔已经倒地不起了，双目紧闭。这下子可把大哥吓坏了，几乎叔叔也没啥回音，喊他也没应。他上前摸了摸叔叔的额头，烫得厉害，并且呼吸急促，怎么办呢？本家大哥也顾不得柴火跟车子了，脱下大袄给他盖上，就找周围的人帮忙。还好不算太远的地方就有本村拾柴的人，他把事情一说，那人也顾不上拾柴了， 帮他照看叔叔，他就近借了一辆破自行车，急匆匆地跑回家叫人。而当叔叔醒来，已经是三天后的事了，肩膀红肿，这个脊背上起了好多的硬包。那天他大哥接他回家，听到那些遭遇之后呢，立马请了本村的风水师。这风水师一看就发现了端倪，是马车剐蹭叔叔的胳膊跟脊背了。风水师焚了香，取了一些香灰，又让别人给叔叔就水服下这个香灰，并且嘱咐家人不要再挪动叔叔了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，三天后能不能醒过来就要看他的造化了。当时叔叔躺在炕上就跟个死尸一样，呼吸也变得不那么急促了。就这样过了两天，到了第三天，躺在炕上的叔叔动了一下，感觉似乎很疼的样子，后来动作越来越大，家人们这个时候发现他脊背上长出了许多硬疙瘩，有的鸡蛋大小。这时候叔叔疼得睁开了眼睛，大喊大叫，家里人叫来医生给他打了一针，他才安定下来的。就这样大概过了一个月，疼痛这才减轻，也能慢慢的下地走动了。又过了俩月，他基本恢复正常了，但是人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了。从那以后，他逢人就说不要起太早啊，会碰见脏东西的。难道这些能够解释吗？一切诡异的事情发生足够让人们想破头也不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再给大家说下一个故事，1202房间，作者安然九九，由打开为您播讲。初中的时候，我家住的小区一共分八个号的楼，我家就住在六号楼三单元1202，住了很多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。有一天早上在小区里面看到很多警察，以为是有大事发生了，后来去到小区见到一对妇女的对话，其中一个年轻一些的妇女说，哎，你知道吗，昨天晚上听说一号楼三单元1202有个老人上吊死了，死得很恐怖，是他的儿子发现之后报的警。另一个年龄稍大一些的妇女说，是啊，思想有点恐怖，是因为他的儿女不孝顺，对他不好，想赶他走，老人想不开这才自尽的。那个年轻的妇女说，不是啊，他的邻居说老人上吊前一晚跟儿子吵架，吵得很厉害，还听到打烂东西的声音，还听见儿子对老人说，你怎么不去死啊，死了最好，家里有绳子有药你自己选，之后儿子就走了，当天晚上没回家。这个老人家的老伴去世了很久，觉得儿女对自己不孝啊，对自己不好，活在世上没意思，结果第二天老人选择了上吊。第二天他孩子回来的时候打开门吓了一大跳，他的邻居啊听到之后也跑出来看了，吓到走不动路啊。后来听到警察在议论，有个老警察说已经很久没见过死相那么难看的了，而且臭气熏天，面部发黑，眼睛突出，舌头伸在外头老长了，死相好像根本就是不甘心的样子，并且还很舍不得，大小便都出来了，臭味伴随尸味，屋里感觉还有点冷，有些警察忍受不住吐了出来。之后听街坊邻居说，那种味道啊，清洁了好几天才清掉的，住在对面的都搬去亲戚家里住了，说等过几天再回来，实在是顶不住那股子气味。大约是老人头七的晚上，我刚好放假跟妈妈去走亲戚，大约11点才跟妈妈回家，快到电梯口那边我觉得有点冷，就对妈妈说，咱快点回去吧，我有点冷。妈妈应该是也感觉到了不对劲儿，安慰我说，啊，晚上可能有点凉，快点回家睡觉就不冷了。进到电梯里面，到了我们的楼层，刚下电梯呢就觉得不太对，为什么呀，太安静了。我家里养了一只小狗，当时呢小狗没叫，通常来说小狗听到我们回家它就会激动的叫唤，我那会儿就觉得奇怪呀，哎，为什么狗不叫了，妈妈说可能是狗睡觉了。走到家门口，忽然有一阵寒风吹了过来，这六月的天啊，冷得起鸡皮疙瘩，手脚都是冰冷的，当时我只想冲进家里， 我跟妈妈啥也没想，开了门，把钥匙插进去，门开了，一股冷气倾泻而出，比打开冰箱门的那种感觉还冷。这个门外廊灯也灭了，环境更加的黑，我想立刻伸手去开灯，可是却什么都摸不到。时间跟心跳仿佛同时变慢，越来越怕。这个时候我好像抓住了什么滑滑的、凉凉的、长长的东西，我的心脏仿佛停跳了一拍，背后的冷汗都把我衣服给打湿了，想发出声音叫妈妈，但就是喊不出来。这个时候妈妈打开了手电筒往前面一照，在一闪而过里，我看清了我手里是一条青黑色的舌头，还看到了黑色影子、白色的眼珠。我身上的冷汗刷刷地冒了出来，全身上下都动不了啊。之后的记忆就很模糊不清了，已经记不得我是怎么进的门，也不记得怎么清醒的，只记得我在抽泣。之后妈妈拉着我蹲在一号楼楼下烧纸，妈妈说那位老人回家的时候啊走错路了，现在他应该找到家了。第二天我就发了烧，烧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才好的。就在我生病的第二天，老人的邻居就跟街坊说，头七那天晚上啊，听到脚步声了，还有呜呜的声音，还有突然变得很冷。大夏天的，就算开空调开的低一些，也没这么冷，就是一种阴冷的感觉，很恐怖。可奇怪的是，老人的儿女没说什么，就是不知道谁传出来，说老人当天晚上在儿女的梦里找他们，说他们不孝，要他们去陪老人。后来有一次，老人的儿子差点给车撞了，不知道是因为精神不够，还是因为老人的诅咒。而接下来呢，老人的儿女自然就开始害怕呀，大晚上的在楼下烧了很多东西给老人，还让老人放过他们。后面很长一段时间什么都没发生，当大家都以为老人放过了他们的时候，有一天老人的儿子晚上加班回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，快到小区的门口了，哎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车子冲河里头去了。那天晚上很奇怪的，平常就算晚上两三点钟都会有人经过，而就是那天晚上一个人都没有，直到第二天才被人给发现。当警察把他的尸体打捞上来之后，大家都觉得他不是被淹死的，因为他双手掐着脖子，面部发黑，张大嘴巴，舌头伸了出来，眼珠子也突出了，好像是那位老人上吊死亡时的那番面貌。更奇怪的是，儿子死亡之后被人发现的那一天，老人的女儿一大早突然跑上楼顶想跳下来，还好有人发现的早啊，警察在附近打捞尸体，及时给他救下来了。可是他下来之后突然像是发了狂，四五个警察想拉他都拉不住，四处乱跑乱叫，口中一直说不要来，我不去。后来他们的邻居都搬走了，走的时候说在家里啊会听到隔壁发出脚步声，有时候会有水声，再有时候会突然变得特别冷，有时候到了吃饭的时间会有笑声传出，特别恐怖，一到晚上都不敢回去的，非常害怕，因为担心嘛，所以才要搬走。那个时候每到夜晚回家，我也会觉得有点害怕，觉得那栋楼看上去比其他的楼都会更显阴森。还好之后我家呀也搬到其他地方住去了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再给大家讲一个奇异的鬼事儿，作者双目成林。这是一个奇异的托梦，梦都是十年前的了，但是现在还记忆犹新。当时我是住校生，我们的学校离市区比较远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建学校的地方啊很多都不怎么干净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我才有了那个梦。那天晚上我入睡之后，虽然自己是闭着眼睛睡觉的，但是我却能够看到宿舍里面的一切。我看到我躺在床上，我的蚊帐外头有一双手在扒我的蚊帐，只有一双手，没有身体。当时我就慌了，后来出现了一个小男孩站在我的床边，他一看就是那种清朝或者民国时期的小孩，估计七岁左右，留着小辫子，脸上非常的白，还圆圆的， 戴着那种圆圆的清朝小帽，上身穿的是绿色的绸缎马甲。我印象特别深刻，因为那个马甲呢，在晚上也会透出一种丝绸的光亮，下身就是那种清朝的褂裙。他跟我说啊，其实他也没说话啊，但就是我能够明白他的意思。他跟我说，他是埋在我这栋宿舍楼下面的，正好呢在对着我床底下的位置，他在下面寂寞呀，想要一个姐姐跟他去玩。我说不行，我不愿意。然后画面突然就转变了，好像他把画面植入到了我的脑子，他带着我去看了一下他的前世。他说他一家人都埋在这个地里头，然后我就看到他们一家人是怎么死的。第一个画面是他们一家七八口人站在一起，有大有小，全都穿着清朝的那种服装，看起来也是大户人家，富裕户。画面呢就变成了他们一家人被绑着行刑，好像是犯了什么事儿，一家人被灭了口，最后全部尸体堆在一个深深的大坑里面，一起草草的埋了。后来我就惊醒了，起来一看，身边什么都没有，只有阵阵凉意。当时是炎热的夏天，做这个梦也是非常可怕呀，这梦太真了，现在每每想起，所有画面都历历在目。不论是无厘头的梦还是真实的托梦，这小孩啊也挺惨的，你说人家一家人本来还好好的呢。还有一个事儿，在2016年的10月份，我到外地出差，因为是单位提前安排好宿舍的，我就去那个房间入住了。本来是两个人住一间的，后来另外一个女生啊临时有事儿就不跟我住了，于是我就一个人办理入住。当我领房卡的时候啊，我上去我的房间，心中一下子沉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那个房间是正对着电梯门的，而且还是尾房，是走廊最后一间。我一直都知道这个末间房跟电梯对面的房间，这都是不好的，但是因为这个单位呢提前安排好的宿舍，没办法，我只能硬着头皮进去住。进去之后发现房间比较暗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淡淡的酸味儿。因为我知道酒店的末间房和面对电梯的房间是灵体喜欢聚集的地方，比较阴森。晚上我不敢关灯睡觉，一直是开着灯，但是整晚都睡不好啊，总感觉心里头不踏实，晚上总要醒好几回。最后第三天我早上起来呀，地上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一大滩水，那滩水是在房间的正中间，靠墙的双人床床尾空地上，不靠近窗口也不靠近卫生间。我看了看天花板，没有漏水的痕迹啊，地上也没有渗水，墙边也没渗水。我当时整个房间都确认过，除了那滩水的位置有水之外，其他的地方都是干燥的，就连卫生间都是干燥的，并且那滩水啊清澈透明，而且很深，感觉像是把一杯水缓缓地倒在了地上那样。我还检查了自己的水杯，水量没什么变化，而那滩水看起来起码有一杯水的分量。我把服务员叫了过来，他也说不清为什么有这么一滩水，并且我从小到大是没有梦游的习惯的，排除梦游漏水，我是真的想不通这水是从哪儿来的，内心当中一阵胆寒呢。我听人说过，说房间莫名其妙出现水是淹死鬼回来了，我也害了怕，因为我的酒店是在海边的，酒店是海景房，对面就是某一个知名的海边度假区。从那天晚上以后，我更不敢睡觉了，发展到要开电视开灯睡觉的地步。不过还好后来也没啥异常，可能是我这人呢八字比较硬。我最后做完工作之后终于离开了那个宾馆，不过一个星期睡不好觉真的是累惨了。大家记住了，住酒店一定不能住对电梯的房间，这个是有道理的。好了，咱们本期奇闻奇事系列故事呢就说到这儿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